来在我们当中，不是很勇敢的在我们当中要来见证，神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建造。
大家平安。我是信允哦。现在是淡江大学机电所2年级的硕士生。那相信在座呢有许多的长辈们是看着我长大的，然后呢当然也有不少的弟弟妹妹们是我看着你们长大的。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大家庭当中哦，所以也因着这样的成长背景呢，在圣经这样的知识真的是被填压得十分充实，然而却仅仅对我来说是知识，而不是我的生命。或许呢，因为家庭教育的关系，这份信仰对我来说，一直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一些束缚、教条，一直捆绑着我。常常我都有那种想要逃之唯恐不及的那种想法。是因为这样，让我一直没办法和主建立起真正良好、健康的关系。所以每每遇到一些大小的事物困难，往往我就会靠着自己用人的方式去解决，而常常就忘记了上帝。可是就在2年多前，在我准备研究所推荐真素的这件事情上，主让我看见他奇妙的作为，他真的大大的加恩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呢，当我自己得知自己有推荐真素的资格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选择我的研究所目标。那最后呢，我选定了长庚的医工所作为我唯一也是第一个志愿。记得那个时候呢，是因为评估了自己的能力，然后评估自己的程度，并且呢是想说医工这样的一个所学呢，能够让我更方便的在机械领域里面去直接的帮助到人，所以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呢，在报名的时候呢，我却报了2家，当然就是长庚医工和淡江机电。之所以报淡江机电呢，真的纯粹只是因为淡江机电最先接受报名，那我把它当作是我的预演练习。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用尽了所有一切人为能够做的办法，只为了进去长庚医工所。我那个时候呢是在光武念2季的，那辅导的老师刚好和长庚医工所的教授熟识，那就在推荐中士之前呢，就带我先行去拜会过，然后呢参观过校园，参观过研究室，然后呢也跟那位教授有一些面谈。那个时候就感觉是他们已经根本像是内定下来，然后把我定下来那种感觉。而且呢又加上我的父亲刚好又是南亚会计处的高级专员，那南亚会计呢是和长庚同为台塑的关系企业，那当然身为员工子女的我机会又大了一点。那另一方面呢，我也积极的将自己一切制作的最精美，然后呢最良好的书面报告以及资料呢都往长庚去丢，那至于淡江呢就只是随意应付一下，能够看得上一根尺这样。过了不久，淡江果然就先寄了通知函来，因为他最先真实了。那我已经通过淡江的第一次，然后他们要我去参加第二次，也就是面试的部分。但是另一方面，长庚却一直没有任何的消息。就这样，淡江面试的日子到了。我记得十分清楚，那天呢，我爸爸开着车带我去淡江。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哦，是抱着那种郊游踏青的心情，然后呢，在抱这样的心情完成了面试。回到家之后，母亲交给了我一封长庚医工所寄来的通知函，上面白纸黑字的写道：“未达录取标准。”那个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 荡到谷底哦，完完全全不了解为什么我那么尽心尽力在准备，然后用尽一切办法要做的事情，结果却落了空。但是在我现在细细回想这段过程之后，我真的忍不住要赞叹上帝的奇妙，他的伟大。他封闭了我用人为方式所修复出来的道路，却用他大能的双手替我开辟了另一条路。现在我在今年的六月份即将从三江毕业，这段见证其实应该早在两年前就应该做的，但是现在让我再一次复习了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我真的感谢他。所以现在当我遇到任何的困难，无论大小事，我已经学会先祷告倚靠寻求主的带领。或许这对许多人来说几乎不是一种很积极的做法，但是我自己却很清楚的知道，我有交托倚靠主，我是最聪明最正确的方法和方向，因为神的意念永远高过于人的意念。谢谢。
感谢主，所以你是人道在我们当中要来评讲上帝的话语，鸟瞰生命地图。
刚刚是你在讲见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的细节啊？因为我之前他有跟我分享这个见证，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细节，他刚刚没有讲出来，我帮他补充一下。他说：“感谢主哈，那个唐哥那个晚一点到，如果唐哥那个太早到，他那天去淡江，他 interview 的时候心中就七上八下。人如果得失心很重，那天表现可能就会失常。他说那天这个哈无为而治，心里面反正心想我唐哥上了，所以淡江就是非常轻松应战，你来我往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张力，也没有太大的紧张，所以呢，哎，也很顺利就进了淡江。哎呀，回去才发现，哎呀。”我们长征没有上，当地有他们的时间哈、啊，超过我们以为的时间。但是他跟我分享的时候，那个很关键。刚刚你有听到，帮他补充一下。好，我们来看几张地图，好不好？我们来看几张地图。这张是哪一球的地图啊？哪一球？单一冰淇淋哈、啊？什么球？就是地球哈、啊。看到地球的地图，你再往里面看，下一张地图你看到什么？哈、啊，那个韩极就是台湾哈、啊。你看到台湾，从地球看到台湾，再下一张呢是哪里？台北呀，台北，大家一直很期望能够有什么什么的探索哈、啊，最近去了火星探索，对不对？啊，每一个探索都希望能够确定，确定什么呢？那个去火星要确定人口中心那里遗迹啦，有没有水啦、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哈、啊？那么对一个旅行的人来说，地图是很重要，地图是很重要。为什么地图重要？特别是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没有地图的话，很怕，因为迷路啊，好。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跟我太太送我的小姨子回去她住的地方在马来西亚晚上，那开车哈、我去我小姨子住的地方，从我太太住的城市到她服侍的那个城市不远，大概只有开车40分钟可以到。不过问题是那个地方我岳父只带我去了两次，而且是白天去的，但是很冒险，就晚上开车。所以我岳父就说：“你确定可以吗？”我要在两个女人的面前展现我很厉害的韧力的功能，当然可以，没有问题，我韧力很强的。好，于是呢就带着我太太后面坐的小姨子，那边从马来西亚的巴生城市要开到另外一个巴达伦西亚另外一个滨州的城市啊，这个开是没有问题，因为至少后面还坐了一个当地在那里生活的人。坐回来的时候，我又是七交代八交代啊，三叮咛四嘱咐说：“你上了那个开会的时候啊，是要第二手要右转哦。”我说啊，第二个要左转。我说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就跟太太讲话，第二个要去转，然后是啊，那个往前开哈，马来西亚的 highway 跟台湾的 highway 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中间可以出来弯凹地方不够多，所以它有可能你自己一上，刚刚那个没有下去，下一个地方就清楚了，那个距离啊，是很远。那我们看见那个路标啊，因为是马来人，我太太看了，那个路标上一个是吉隆坡，完蛋了。那个地方的吉隆坡也还好，不过最惨的不是到吉隆坡，最惨的是车里没油， 这个油只剩下一点，我就有上两个，没付钱。因为我们怎么样在那个车上那个炉子那边看，就不敢乱用，因为等一下那个 highway 都要投钱的，因为用完了没办法投钱，就找个两公分的拖鞋，啊，很简单，因为带手机，因为带钱包，什么都没有证件，然后就很紧张。我说我真的非常紧张，就是警察是那种非常要分机准确的人，他就很受不了我，就是常常就是少了根筋这样。那天晚上我体会到亚伯拉罕的心情。车停在路边，因为只有我太太会说马来话，他就下车挥手啊，然后就看女生就挥手，那男生挥手可能没有要停下来，女生就挥手，然后呢就停了个马来人下来，他说你要去哪里啊？那个，因为你三弯两弯，最后弯了回去，然后回到家那个油灯已经亮了，他两个人吸睛一场，这个吸睛女生的感觉都说，哎，我实在是恨不得有一张吉隆坡的地图，有一张那个。雪兰莪州，他要去那个州的地址。如果是这个样子，大概就不会有那天晚上那么糗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啊，有个详细的地址，可是却没有地址带来的安全感。通常地址给我们安全感，可是有些人觉得有地址，可是却没有了地址之后的新鲜感，甚至是不喜欢地址所表达出来很多确定的东西。因为这样一来，如果你一旦知道你要往哪里去，那个东西似乎就不再有兴奋。因为我就要去那里我都知道，似乎没什么兴奋。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坦白说是一段不怎么兴奋的经文。因为呢，我们大家其实都看到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不是这一段，是再上一点。哎，非常好，就是这一段。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国人得福。愿你赐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救赎你的，我必救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最后一句话，圣经说什么？没有，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上帝前面跟他说你要去，对不对？第五节怎么样？他们就到了，好快啊，好快，好快！他们说你要去哈，亚伯兰说他去哈，我就去了，马上就到了。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熟到烂。我们的心情很可能像亚伯拉罕的心情一样，我们已经到了迦南地。有谁告诉我你现在信的不是耶稣？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没有人，你知道你信的是耶稣。有没有人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会越信越衰的？圣经进行你越信越深，有没有？很多人也知道我要得福气的，不过问题是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知道了很多信仰的内容。的确我们在理论上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知道他知道上帝要他去，他也去了，于是很快就到了迦南地，像我们一样很快就到了迦南地。但是这一些东西像什么？就像是我们当中之所以可以坐在这里，表示你还活着。可是你知道基督徒死掉之后的真理啊？你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去哪里？只有世间界很确定的天堂，世间界后面比一下上面哈，其他全部都没反应的这样。基督徒死了之后去哪里？其他没有说是不确定。好，我们就讲给那些不确定的人吧。基督徒死了之后我们去哪里？天堂。好，我知道有些笨问题，很多人是不想回答。你都知道天堂，不过我要问的是，你去过吗？那没去过，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要去天堂呢？可是问题是，这是你的基本信仰。如果不这样信，不这样欺骗自己的话，似乎就没把握了。真的是这样吗？这问题在这里。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知道了这些确定的资讯，理论上它构成了一个生命的基础。它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的终点站都一样啊，不管你是四年工商啊，当传道人，还是一辈子都不做礼拜不奉献的，反正我只要信耶稣，我死都上天堂啦。有读经没读经，有祷告没祷告，有传福音没传福音，死都上天堂，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没什么兴奋啊， 你当初是如何不兴奋的吗？没有你好兴奋啊，你的结局就是上天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手里有一张地图，其实我们不开心的。你手里有一张基督徒的地图，你知道我们的结局，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可是你不一定说实在看得懂，不一定看得懂。而且地图上有很多的标志，我们高中的时候不是学过地理吗？看地图，我们还是国中生呢。我以前是高中的时候看地图，地图上很多的标志，对不对？军用地图、气象用的地图、什么什么用的地图都不一样，有一些标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得懂这些标志，但事实上不一定如此。今天早上和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来思想那些我们真的以为我们知道，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上帝，谢谢你，你将你的真理清楚的阐明，你的真理让我们并不隐藏。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已经认识了你的真理，在这个当中存在了很大很大的落差。恳求你今天早上使我们愿意谦卑领受的心，使我们真认识那一个平凡的真理背后是有何等大丰富的意思。我们诚心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已知的信仰通常很难给你带来信心，因为太多东西都已知了。看下一章，换几样。已知的信仰面对一个未知的人生，放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已知的信仰，并且告诉我们说，他按着上帝的心意就已经到了迦南地。柏拉图在他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叫做《斐德洛篇》当中，转述了一个埃及的神话。这个埃及的神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埃及有一个古老的神明，是埃及神明当中的最大的神明，叫做图提。这个神呢，他就创造了很多的东西啊，创造了数字、几何、天文、地理、逻辑，一大堆东西，这个神全部创造。但是呢，对图提来说，他最兴奋的事情不是创造这些东西而已，他最兴奋的事情是，他创造了一个东西叫做文字。有一天，图提把他这个神，把他创造了那么一大堆的东西，带到了埃及法老王的面前，让他把这个礼物送给法老王。那你就知道，那个法老王是比神明更大，在埃及的排行榜里面。而这个图提就见了法老王，就跟法老王说：“哎，我送了这么多的礼物给你，我自己家里就全部拿。”而这个法老王就东捡西挑，每一个他都收了，唯独左思右想，那个文字他不要。这个图提就很好奇，说：“哎，我把文字啊，这个发明出来，是我最大最大的发明，为什么你不要呢？”埃及的法老王就讲了一段话，他说：“文字是用虚拟破碎、死气沉沉的记号，来代替生机勃勃的活的经验，它只是类似于真理的东西，类似于真实界的魔法，而不是真实本身。”我们看下一章，然后紧接着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借助文字的帮助，人可以没有需要教练，没有需要老师，你就会吞下许多的知识，看起来好像是无所不知，实际上却是一无所知。”小学程度毕业之后，圣经大概没什么字你不认得。圣经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无所不知，因为每一个字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了，但就像那个法老王深刻的反省，很可能这一些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反过来欺骗了你生命真实的经验，很可能我们一无所知。我问弟兄姐妹的是，到底你觉得你知道多少？我们已知的信仰，所有的那个已知是真的都知道吗？在我们以为知道的圣经真理当中，说实在的，除非我们怀抱谦卑的态度，否则知识的结果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知识让我们自高自大，没有办法产生真实的力量。如果我们只是用头脑来认识知识，理性人也是知识一个重要构成的部分，但不是全部的部分。很多时候基础我们都知道，你诗歌也唱的很多了。困难的时候会有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你诗篇二十三章怎么说？当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怎么样？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后面说什么？你要使我呢？躺在哪里？躺在炮火下、弹坑里，躺在危险的杀戮战场中，有吗？有吗？ 他都掌握在清朝地方。可是你知道吗？越多基督徒知道了这些真理之后，越多基督徒，就是知道真理越多的人，就是最难受安慰的人，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很多，然后知道真理越多的人，通常是最不耐烦的人。越生气啊！这些上帝已经知道真理了，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我现在没有躺在那个青草地上？你知道了，你知道应该是结果是这样，不过问题是我现在怎么弄在结果里面？于是你就开始怀疑，这些知识很可能是假的，圣经讲的东西很可能是骗人的。不然我知道了，为什么我没有经验到？今天早上我们的创世纪的研究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亚伯拉罕生命史的阶段。我们之前从亚当夏娃上帝的创造一直谈到第十一章，上次谈巴别塔，从十二章进入亚伯拉罕的生命史，整个家族的历史。他的生命当中，上帝放下许多丰富的真理。表面上的故事，坦白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看新闻。之前我们看了，我说大家一点都没有什么新鲜感。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过了那个故事，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但是这个圣经这段的经文，它的背后，它继续的发展却隐藏了许多丰富。看下一章，这里有一段话，人家说：“谦卑的离开你的已知，才能真正踏上丰富的未知。”谦卑的离开你的已知，才能够踏上丰富的未知。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什么地方？圣经说：“你是家，对不对？你的本族，你的本家。”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他最熟悉的地方。我们来想想我们的生活，什么东西是已经确定的？我们能够确定的职场生活，或许你不能够确定你客户的反应跟态度，但是你对你的职场工作的内容是确定的。如果你在你的公司当会计，可能你不能够确定今天要做账的数字是多少，不过呢，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是确定的。你对每一个月什么时候几月几号几点应该汇入你账户薪水是确定的。对学生来说，什么是确定的？新的学期是确定的，你的同学是确定的。如果你已经上学期选完了一些必修跟选修，这个也是确定的。如果有这么多的确定，那我要问的是，信仰又是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都确定了，那信仰剩下什么？很多人愿意在信仰当中认真思考的基督徒，他们很负责任就会想一个问题，他说 OK， 到底信仰和我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信仰和我的生活之间，我要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人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大概没有吧，哈，你大概就是我说的认真的基督徒，所以你会问信仰和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很好，你会从学生的时代开始问，问到你在职场上，问到你不想问，就表示我们大概已经妥协了，或者是你已经找到某一种平衡了。但是这个平衡是恐怖的平衡还是健康的平衡呢？我们要回头检视一下这个问题。这是我的信仰，对我的生活来说有什么意义？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坦白说，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不过它是一个好的动机，但是很可能却是问错了问题。为什么？对亚伯拉罕来说，他的信仰决定了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信仰的结果。信仰决定亚伯拉罕的生活，亚伯拉罕的生活就是信仰的结果。亚伯拉罕不用问，到底我的信仰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的信仰跟我做一个某个学校的学生，读这个科系的学生有什么关系？亚伯拉罕不用问，我的职业跟我的信仰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用这样问？原因是因为他就活在他的信仰里面，而他的信仰是他生活的全部。这些人必须要更进一步问的是，当耶和华上帝邀请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到底上帝在想什么？你觉得上帝在想什么？当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已知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家、本乡是他已知的，他的亲戚朋友是已知的，他知道他住在和平东路一段183巷7号。是吗？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我们住在这里，亚伯拉罕很熟悉他住在哪里。像你对你户籍所在地的地址，你背得出来吗？很快，像你对你的身份证号码背，然后就背出来，很快，我们都确定了。当上帝让我们离开这个确定的时候，这是什么？什么？上帝的头脑里面装的是什么？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老兄，我让你走，只有一个目的嘛，我要祝福你，就这样，我要祝福你，就这样。然后呢，我要祝福你，还要祝福你，到满出来，点出来哈。”就表达了哈，那个满出来是一个满，就祝福你，就不小心也会祝福到别人，因为祝福你祝福的满满满到一个程度， 一个祝福见到你隔壁的同学身上，一个祝福见到你隔壁的同事身上，你不用担心，那个不是大的病毒渐进去，是不好的。
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他的朋友是满天人
都啊，满地什么人？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在此，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性，就是上帝要亚伯拉罕的生命蒙福。祝福亚伯拉罕，上帝要把祝福带到万国跟万族的当中。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上帝那一天哈、处心积虑的要祝福亚伯拉罕，你想上帝会不会处心积虑的这样爱我们？会不会？可能会啊。啊，很多人很含蓄，大概只有少数的人说会，因为总觉得我庙那么大，我是谁啊？何等人啊？上帝特别跑来跟我说：“哎，信德信德，我要祝福你哦，你不论往哪里去哦，我都要祝福你。不管你开车从神学院去到和平，有停车位没给，当然有停车位不该停。好、啊，就是有什么没什么，我都要祝福你。我想上帝，你不用大费周章啊，不用那么麻烦啦、啊。不好意思哦，我是什么东西，你会特别这样跟我讲？今天请问你不要客气。”上帝怎么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上帝也要祝福我们。最重要的关键不只是你跟我都知道上帝要祝福我们，最重要的那个关键是什么？是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是他要离开他的家乡。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幸福离开他的家乡作为蒙福的前提。上帝让你离开哪里？很多时候上帝要我们离开的，真的是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信仰的世界观。我们需要谦卑的让这些信仰的知识重新成为引导我们生活的主人。如果你的信仰对你来说不过只是你抽屉里面其中的一个，你书桌有那么多的抽屉，其中一个叫做信仰，礼拜对社区来说，他礼拜五拉开一下，因为社区常是礼拜五，然后礼拜天又拉开一下。对学生来说，学校不知道礼拜几天，不同学校不能拉开一下，而礼拜天、礼拜六拉开一下，礼拜天拉开一下。如果信仰对我们来说只是像一个分类分好的抽屉，那么上帝让我们离开，离开这个分类的方式，离开你很稳定的，你觉得什么是信仰，你觉得什么是旧约，你觉得什么是新约，你觉得谁是耶稣。我们需要让这些知识重新成为我们的主人，而不是由我们来决定我要把生活放在哪里，把我的信仰安置在哪里。当我们愿意重新看待我们已知的信仰，谦卑的面对我们觉得我已经知道的信仰的时候，坦白说，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很兴奋的开始。否则，我要问很多的基督徒，你说他喜乐吗？他理论上知道他要喜乐了，不过有什么好喜乐的？生活就是这样啊，感觉好像没什么特别。太多的事情是已知的。不过有人会说，我已知的不只是我的信仰，我已知的也是我的生活。我已知的不只是我的信仰，我对我的生活提不起劲，我的生活、我的角色、我的身份、我的责任、我的作业、我的家庭意向、我的教会服事，新的同工我要做什么服事，职位啊、职称的内容什么没都很清楚，有什么好兴奋的？面对这个已知，我们会觉得真理是莫名其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蒙召服事，我想很多人，当你被团契、被教会安排做某一个服事，你不要打从心底你就说我搞错话，不会。你打从心底，很多人就想要好好的做。不过，如果你很简单做一些民调，对那些在团契做过同工的人，结束之后他的满意，对他的施政满意度多少？没有人好意思打100%的啦，很多人呢70啊，没有60啊，开始的时候哇，手足根哈越烧越猛，越烧越猛，烧到后面剩20哈，勉强维持去聚会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开始的时候我很愿意，因为我按着神的原则生活，为什么我事事不如意？下一张，下一张，我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你记得我们要下一张 ，OK， 好，对，你记得我们是停在这里。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生命历程来理解，我们刚刚讲第五节，亚伯拉罕好像已经踏上一条已知的道路，因为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或者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上帝要他离开，而且他也按照上帝的心意离开。你知道吗？这个很像是你今天早上之所以会坐在这里的原因吗？这个是我们的决定啊，上帝要你怎么样？十诫里面有一句说要守安息日，对不对？ 你有没有手？你有坐在这里就有手啦、啊，对不对？啊，你愿意分别出来吗？好，我们知道我们要离开，所以礼拜天你就离开那个温暖的被窝，啊，你来到教会，然后呢，你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马上走到迦南地，走到礼拜堂坐。我没有星期礼拜天就拜拜了。啊，正常是不会，如果有的话，你可能聚会结束之后来找传道跟长老，啊，你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正常你不会你走错地方的，所以你觉得你走到迦南地的嘛？对呀、啊，我就是要去教会，我是这样服事，我没有太多就是这样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我们往看下一段经文，是有一段经文往下对，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很有趣的哈，他已经跳到第十节。我们刚才手上的圣经，对不起，没有泼过这样的经文上去。所有章的经文，我们看第七节。手上的圣经，所有章第七节。这是一段很妙的经文。所有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已经站在哪里了？站在迦南地。所以第六节、第七节以后的发展都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故事。上面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亚伯拉罕也很乖，在那里筑坛。十二章八节，从那里他又迁移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原立筑坛，这个像什么？这个是不是像你从小在教会长大的经验？少年团就筑了一座坛嘛，后来你知道到青少年团去也筑了一座坛嘛，对不对？青少年团去也不错，到了学生也筑了一座坛，甚至你还筑了坛外坛，就是这个你还会参加很多的聚会啊，对不对？啊，你参加什么聚会？参加特会啊，啊，然后参加这个什么营会啊，然后呢参加什么？参加成人主义学啊，啊，参加信徒神学系的课程，或许你都有参加。如果没有参加，这学期开始要悔改。三月份开始有成人主义学 ，OK。你会觉得你都参加了，这个像什么？像亚伯拉罕对不对？他一路主跑嘛，他一路说：“哎呀，怎么搞？你看好棒啊！上帝，你看我一路一路都献给你啊！这一路都在这里纪念上帝。你看上帝，我都走上这么上蒙福的道路。”不过你知道？圣经发人深省，或者是耐人寻味的地方就在这。当亚伯拉罕正享受着风和日丽的地中海的那个微风徐徐飘来的时候，所以当第九节，后来啊，你知道后来发生，感觉好像就是不幸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后来亚伯拉罕又怎么样？渐渐的，听到这个词啊，亚伯拉罕渐渐移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丧妻。亚伯拉罕之前不是亚伯兰不是煮了一大堆坛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煮坛是刚好而已。当你生命风平浪静的时候，来教会服事啊，参加敬拜啊，然后一大堆东西，你很乐意啊，真的没有问题，很顺利的 ，OK， 好。但是有些时候，当你觉得你正在迦南地的时候，不料经文暗示你，亚伯拉罕他就渐渐的往南边迁。然后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当亚伯拉罕遇到饥荒，他立刻的反应并没有逐坛求告耶和华。虽然他似乎已经很听话的来到迦南地，但是呢，亚伯拉罕只是形式上遵守罢了。我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用形式遵守了许多的东西。但是在生命最深的抉择关键，亚伯拉罕还是选择使用他自己过去生命的经验，来对他的危机做出最有力的判断。什么判断？搬家卖老婆，就是他的判断。搬家搬到埃及卖老婆为了自保。你说，上帝啊，你怎么会明明要赐福亚伯拉罕呢？怎么搞到后头亚伯拉罕要搬家搬到埃及去？而你应许的是迦南，要怎么搬到埃及？然后他在那里，你本来预期他要祝福一大堆，什么连自己的老婆老本都没了，这哪是祝福？根本不是。可是我就觉得上帝怎么会是这样？这就妙了，这不正是我们的信仰吗？我们跟上帝说：“上帝，你看我不是，现在你在哪说你在吗？现在我不是，你不是都很对， 都稳坐，一切都稳坐，我不是在浮潭，我们正在浮潭，没有错、啊。这礼拜是上帝向上帝的献祭。但是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大家，信仰不在于我们曾经多么属灵，更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可以按时候对上帝做出神圣的祭后的尾声，而是我们某一天的决定，这个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决定，才是逐渐引导我们走向祝福或者是危机的关键。这个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决定，小哥很可能觉得他在江南地，他只是不小心搬搬搬，为什么来到苗栗？我不是在台北，那你是一路搬的吗？一路搬的吗？你不知道你已经搬走了，你觉得你还是的。当他醒悟过来，他发现爱心慌了，越搬得越远，就去到了埃及。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小小的迁移是你不知道的，当你的小步已经在移的时候，你的头脑还误以为你真的还在迦南地里面。这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我们待在那个加热的锅子里面，我们都像那头青蛙一样，那只青蛙一样，我们总觉得啊，我们就是在这里没有错啊，那个天还是同样的天，好、啊、景色还是同样的景色，然后温度会越来越高。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已知，其实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头审查一下。当你觉得你还在上帝的家里面的时候，你要深深思想，我的决定，我每一天生活那些微小的决定，一步一步一步的决定，真的都是跟这个家的价值观建立明确的关系吗？不管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态度，还是读书的心态，不论是我们自己有非常伪装的服饰，还是你的角色很明确的家庭关系，我们现在里面有很多的已知，像瓦格拉罕一样，像你跟我一样，我知道礼拜六，我知道礼拜天，我知道基督徒，我知道当天吃饭前，我知道太多这些知道，没有办法唤醒我们真实的知道，说我真的正在一步一步的远离我以为我的知道。那天上帝重新唤醒亚伯拉罕，要返回你的迦南地，要返回当初我祝福你的地方。弟兄姐妹，上帝今天早上也要提醒我们要返回，谦卑的返回你已经以为知道的，你才能够真正领受很多很丰富，事实上是你不知道的。你是不是你现在脚掌所踏的地方真的是蒙福的迦南地吗？还是你还是处在自我为中心的故乡？你还在上世纪十二章第一节，你虽然有听什么都很好，讲道都讲得很好，经文也不错，不过不愿意离开我旧的阅读，我生命的观点，阅读我信仰的观点。或者是你觉得你已经在迦南地了，很好，不过我要邀请你回头检视你最平凡的生活，当学生的心态，在职场上班族的心态，在家庭里面的角色，究竟我是不是真的在迦南地，还是我的生活根本是埃及式的决定，但是我天真的以为我在迦南地。今天早上有两个邀请，我要邀请你离开你信仰当中过去的已知，要用最单纯的心，谦卑的回应上帝要祝福你的邀请。上帝要祝福你，要祝福你跟我在我们周围跟你接触的同事同学，甚至是你的辅导老师，要因为你而蒙福。你有想过这件事？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件事，那么你不是真的明白亚伯拉罕这段经文的真理。如果你把这段经文的真理当成是圣经的故事，它不只是这样，它是但不只是这样。上帝的真理大有能力的地方在于，上帝要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然后祝福你祝福别人，上帝也要这样说，你要祝福你的同学你的同事。第二个邀请是返回你过去生活当中很多你已经知道的东西，重新看清楚，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生活的决定都是埃及式的决定，我们需要谦卑的回到上帝原来为我们预备的迦南地。否则我们可能在很多的地方，你说我起来我是一个爱你的人，为什么我常常会遇到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虽然上帝的心意是很丰富的，不只有今天有成就的这个可能性，但是至少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正遭遇是像亚伯拉罕遭遇的饥荒，不要先埋怨上帝，恐怕我们要先被经文提醒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渐渐的迁移离开上帝的心。接下来我们有一段回应的祷告， 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有一段的默想。这个回应的祷告，我要首先要问我们当中即将开学的大学生，我要挑战你在下一个礼拜，这个即将开学的这个学期，如果你先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当然你更确定你读哪个科系、几年级、学号跟班级同学。可是你这样倾听上帝在这个学期，他有一个蒙福的计划、蒙福的意思。这个不是信仰的老调，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严肃的邀请。就是你可能因为倾听这个邀请，大学生活对你来说不过是自己做决定的一个生活的过程。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现在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如果你愿意，这个新的学期是一个使人蒙福的学期，是一个你自己的生命要重新领受祝福的学期。你愿意，你只听愿，你有谦卑的回到这个蒙福的真理。你愿意你的生命成为你同学的祝福，甚至是你老师的祝福。虽然你可能不知道你可以怎么做，如果你愿意回应今天早上的邀请，这个真理，我邀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然后听听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也是他要向我们的生命所说的。然后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在职场上工作的社青，在不同角色服侍的人，我们要为着这群站在上帝面前的学青来祷告，让他们愿意立定心智，在他们的学校的生活与别人因为他们的生命蒙福的时候，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祷告。让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开声为着这群站在上帝面前回应的弟兄姐妹，他们祷告。上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十二章第五节的亚伯拉罕自己不明白的，我相信你要给站在你面前这群年轻人的祝福大到他们即便站在你面前都是我要回应，他们也未必明白的完全。你这个祝福太丰富了，是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的，但是他们站在你的面前，他们说是我愿意使别人的生命因为我蒙福，但是我可以看见也愿意他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求主你祝福站在你面前的年轻人，然后呢，未来在这个学习，他们愿意站在一个蒙福的高点，主你祝福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与人互动，上课的时候用一个蒙福的态度去上课，与同学交往的时候用一个蒙福的态度来交往。亲爱的天父，愿你得着这群年轻人的生命，使他们的生命经验你的丰富，也使他们的生命让别人经验到你的丰富。谢谢主你。我们这样重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第二个邀请，如果你是在上班的上班族，不管你是主管，你是在别人的权下，我要挑战你，按着上帝的心意，做成你职场上每一个微小的决定。你或是不断的复盘，或是渐渐的往南迁移。你或是将你的生活、你的职场工作当成是神所托付给你的，或是你一步一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做成每一个上帝好像不懂的专业的决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逐渐的往埃及迁移，而完全没有察觉。如果你愿意将你职场的生活分别出来，你愿意将你的职场的生活成为一个有限制的职场生活，你愿意在你的职场生活当中成为一个蒙福的导管，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与下属要因你的生命得到祝福，你愿意这样子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你也愿意回应这个真理，我同样邀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们要一起为你祷告。我邀请坐在椅子上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们很多是被祷告提示的，如今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来支持在我们前面行走如云彩般的见证，我们属灵的长辈们，我们开声为他们来祷告，也请站的弟兄姐妹为你自己来祷告。谢谢你用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生命只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地回应你的生命，活在你生命的里面。上帝，你看见弟兄姐妹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何等希望我们的职场生活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职场生活，你建立祭坛，我们所有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他们就借着我们的生命而蒙福。但是我们不知道你预备我们开什么课，我们因为就是那个使我的同事收割的那一位，就是我可能是那一位反省的那一位，我不一定是邀请我的同事来到教会做礼拜的那一位，但我可能是把旁边的态度拿出来的那一位。现在是让我们与我们同事能有各样不同的方法，愿意把丰富的真理的多样性的可能性放在这种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能服这就是能服的一种样子。我们要丰丰富富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属于属你，使你将使我们的生命自由的在我的职场上使人能服。现在天父，愿你赐给我们使人能服的智慧。我们缺乏智慧的，你就丰丰富富赐；我们缺乏勇气的，你就加添给我们。上帝，你观看这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回应，愿你得着弟兄姐妹的心。未来我们在再次的见证，你怎么样借着我们，借着亚伯拉罕，把这个有万国万民蒙福的真理不断的实现出来。谢谢亲爱的天父，聆听我们的祷告，让诚心的祷告，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要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上这首诗歌。